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绿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在节目开始以前，我要向您预告并邀请您来参加由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筹办的第七届圣经预言与信徒装备特会。在特会中，你可以听到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警醒度日，预备迎接主的日子。特会讲员是黄其光牧师和黄其峰牧师，以中英翻译的方式进行。特会的第一讲是在9月26日礼拜六晚上7到9点，第二讲是在9月27日礼拜天早上10到12点。特会地点是在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 Chino 本堂，联络查询电话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
救主耶稣，我一十年心中满有甜味，若是在天亲见桌面，必更天边百倍，为着能使我心之主主外便明无畏，真爱生命永远喜乐，全在主耶稣内。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黄其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心的报赏。创世纪记载很多事情的开始，例如世界的被造、人类的起源、婚姻的势力、罪恶的萌芽、救恩的应许、以色列国的开始等等。今天我们要学习圣经中一个基本又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是如何开始的。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二章都论及他。你问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回答：信是信心，相信；义是完全或无罪。称人为义的是神自己。因信称义是神因为我们相信他的话而称我们为义。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与神和好，承受恩典，盼望将来的荣耀。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从创世纪第15章1到6节学习因信称义的真理。以下我将经文读一遍给大家听。圣经说，自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朋友，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称义的背景、条件和方法。这是重要的经文，是根基性的真理，它奠定了人被神称义的标准。历代人被神称义都是建立在这基础上，是坚定坚固的，是可信可靠的，是与每一个基督徒息息相关的。 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方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背景。经文第一句说至世以后，你问至世是指着什么事呢？回答，创世纪第十四章告诉我们，当时北方有四个王联合与南方五个王打仗，北方联盟打败了南方的联盟，离开的时候将很多人抓去，其中有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亚伯拉罕听到罗德被抓去，就追赶北方的盟军，在夜间袭击他们，追赶他们直到大马士革。神使亚伯拉罕胜利，把人和猎物都带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亚伯拉罕经过耶路撒冷，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为他祝福。亚伯拉罕将夺回来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亚伯拉罕回到索多玛，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说，你将人带回来，猎物可以归你。但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至高的神起誓，我一样也不拿，免得你说亚伯拉罕因我致富。亚伯拉罕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朋友，这些事是指亚伯拉罕在第十四章的经历。圣经接着说，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朋友，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有安慰，有保证，有应许。神的安慰是不要惧怕，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神对人说不要惧怕。神每次说不要惧怕，通常是人正落在惧怕之中。你问亚伯拉罕为什么惧怕呢？他怕什么？回答，从第十四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攻击北方的盟军，但这次胜利是趁敌人毫无准备而获得的。亚伯拉罕可能想，如果敌人卷土重来，我一定打不过他们，所以亚伯拉罕正在惧怕北方盟军的反攻。朋友，你有惧怕的经历吗？你正被惧怕所困扰，所捆绑吗？我想你会同意，惧怕对人的杀伤力极高。当惧怕如同黑暗将你围困，如同实体把你抓住的时候，你身体的系统都被冻结，功能不得发挥。所以惧怕使人瘫痪，不能正常工作。另外，惧怕是属于情感范畴的产物，与理性互不相容。惧怕进来，理性被挤出去。人在惧怕中所思想的几乎都脱离现实。几年前 Wisconsin 大学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人所担心惧怕的事有 40% 都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惧怕把人带到距离现实很远的地方。还有，惧怕与信心不相符，所以亚伯拉罕落在惧怕中的时候，神对他说不要惧怕。哦，这是多么及时的安慰，听到神的声音就不惧怕，举目仰望神就不惧怕。第二，神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是古代战士佩戴的兵器，盾牌可以保护身体不被敌人伤害。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说，盾牌可以灭尽仇敌的一切火箭。在这里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意思是我随时在你身边，环绕你，保护你，做你的保障，赐你安全。朋友，我们安全的程度与保护我们的那一位成正比。全能的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就有绝对的安全。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是何等的保障呢？今天神也必用盾牌环绕投靠他的人。第三，神说我必大大赏赐你。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我是你丰盛的赏赐。索多玛王对亚伯拉罕说，你只要将人质还给我，所有的猎物都归给你。但亚伯拉罕说，我什么都不要，连一根鞋带我也不要。但看到索多玛王转身将所有的骆驼财物带走，亚伯拉罕的心难免有一些惋惜，说，哎，我刚才说话太冲动了，这么多的财物是我冒生命危险得来的，本该归我，现在我两手空空。所以亚伯拉罕 对这些财物的处理方法有些后悔和惋惜，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需要为那些掠物被带走而惋惜，我会大大赏赐你。朋友，你彷徨惧怕吗？你为一些事情感到后悔惋惜不甘心吗？神今天要对你说，我必大大赏赐你，我必成为你丰富的供应。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部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条件。你说他因信称义的条件当然是信心，没错，但在信心之前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无奈。他意识到自己救不了自己，帮不了自己。我们怎么知道呢？回答，从他对神的回应可以看出。听完神的话，亚伯拉罕说，神啊，你一直对我都很好，你赐福于我，我的财富一辈子也吃不尽用不完，但我没有孩子可以继承这众多的财产，最有资格继承我产业的是我的仆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除了他我没有产业继承人。朋友，在亚伯拉罕以上的一番话里，他向神倾心吐意，表明自己的无能与缺乏，不足与不够，也在神面前诉说自己生命中的一滴苦水，就是没有亲生的儿子继承神赐给他众多的财产。亚伯拉罕反复说，倘若我是个穷人，没有孩子就罢了，反正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但我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人，没有子孙继承财产，就变得格外悲哀痛苦。我相信这一件事一直牵挂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尤其年纪越大，看到眼前的事实越是伤心。那么神如何帮助亚伯拉罕的困境呢？这个时候神不是安慰他，不是给他理由，不是向他解释没有孩子的原因，相反的，神给他应许，说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不能做你的后嗣，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哦，朋友，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从来没有改变。其实神以上应许的与他在之前对亚伯拉罕说的都一样，只是越来越肯定越清楚。十二章二节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们知道要成为大国你必须有孩子。十二章七节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十三章十四十五节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哦，神给亚伯拉罕是何等的应许，是美丽伟大的应许，是充满恩典荣耀的应许。不过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与他本人的状况存在一个极大的鸿沟。亚伯拉罕每次看到自己的光景就感到绝望无助，但这正是神赐福给他的条件，使他在蒙受恩典的时候不能自夸，却要将感恩和颂赞都归给神。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部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方法。圣经说，于是神领亚伯拉罕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当时还没有空气污染，夜间也没有电灯，在那清澈的夜晚观看辽阔的天空，你说亚伯拉罕看到多少的星星呢？而神对他说，这无数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就相信，圣经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哦，朋友，这是圣经中美丽的话，是伟大的经文。圣经因信称义的真理从这里开始。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除了他对神很有信心之外，我们也指着他是第一个因信被神称义的人。 以下我们要进一步思想神使亚伯拉罕称义的方法。第一，神没有叫亚伯拉罕用他的手、他的力量、他的智慧去造一颗星或者一个银河系，相反，天上的众星是神已经造好排列好了的，神只叫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神自己的作为和神所成就的大事，然后应许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你相信我就为你成全。所以使亚伯拉罕称义的不是他的行为，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如果他是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之处，但他是因信称义，就将荣耀归给称他为义的神。朋友，明白这真理使我们有安慰有盼望，因为多少次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却仍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多少次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等待却因不耐烦就自己动手，多少次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却因信心不足仍然惧怕，多少次我们知道神丰盛的恩典却因胆怯不愿意接受，我们因此怀疑自己有资格被称义吗？但感谢神，信心之父不是因行为称义。但不要误会，亚伯拉罕一生有很多好行为。第一，他听了神的呼召就离开巴比伦，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希伯来书说他出去的时候是要寻找一座神亲手经营建造的城市，所以他凭信心顺服神出去了。第二，当他到达神所应许给他地方的时候，就筑坛在那里献祭敬拜神。第三，当罗德的仆人和他的仆人争执的时候，他就谦卑让罗德先选择所要的地方。第四，北方的盟军打败南方的盟军，将罗德和许多人抓去，亚伯拉罕听见就追赶北方的盟军，打败他们，将人质和掠物夺回，又将人和掠物全交给索多玛王。他这样做不但不贪心，更不要给人机会夺取神的荣耀。朋友，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好行为，但在圣经里保罗非常小心指出，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他行为的缘故。第二，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不是因他履行了宗教的规条或仪式。罗马书第四章强调亚伯拉罕称义远在受割礼之前，割礼对犹太人极其神圣，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要在受了割礼之后才算为真犹太人，受了割礼的孩子才能成为犹太国民。尽管割礼是这么重要，罗马书第四章清楚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不是因他受割礼，而是他对神的信心。今天基督徒也守礼仪，例如接受敬礼领受圣餐，但洗礼本身不能叫人得救，领受圣餐也不能叫人得救，人得救是因为心里相信神的话语。所以洗礼和守主的圣餐都是在得救之后才举行的。第三，亚伯拉罕被神称义是因为信心，但他的信心也有不完全之处。例如神叫他离开家乡加勒底的瓦尔到迦南地去，他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住在那里。另外神叫他离开父家，他却把父亲和侄子都带去。还有亚伯拉罕下埃及去因怕死而撒谎，他对妻子说，你这么美丽，埃及人一定将我杀死将你夺去，所以你要说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妹妹。朋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困难面前显得不完全。在十六章神称他为义之后，亚伯拉罕又做了一件没有信心的事。当时他的妻子对他说，我知道你很想要有孩子，但我年纪这么老迈，你去与我的婢女夏甲同房，使你从她得孩子。亚伯拉罕听了妻子的话，就去与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惹来家庭万分的痛苦和世世代代的纠纷。在二十章，亚伯拉罕到南方王亚比米勒那里，又因惧怕撒谎，像从前一样。朋友， 从以上的分享，我们看到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缺陷，不是因为他履行一些宗教的仪式，不是因他的信心没有瑕疵。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是因他相信神的应许。这信心如何？罗马书第四章回答这个问题说，他在无指望的时候，因相信仍有指望，在不可能之中，因相信还是不软弱，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朋友，今天神称我们为义的标准也一样，神不是叫我们去积功德救自己，不是叫我们用自己的本领去筑一条路通往天上，不是叫我们用苦修苦练使自己十全十美，不是的。神乃是叫我们举目观看，仰望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什么大事？回答，圣经说，人在最终不能自拔自救，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过，担当我们的忧患，担当我们的咒诅，替我们受了刑罚，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荣升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祈求，有一天要再来接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朋友，这就是神要我们相信的。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叫看见的人得医治，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今天你若仰望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心里相信并且接受，神就称你为义，使你与他和好，进入他的恩典中，满心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在世上虽然有患难，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的信心是纯真的，是有生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能在风暴中成长的，是多结果子的。另外，我们的信心也是与行为一致的，不是吗？我的信心若与行为相反，您怎能佩服我呢？我若说我相信恐怖分子在这个建筑物安置了一个炸弹，30秒钟之内要爆炸，但说完之后自己无动于衷继续讲话，你就要说我是在开玩笑，你就不相信我的话。但我若说我相信恐怖分子在这建筑物安置了一个炸弹，30秒钟之内要爆炸，讲完立刻跑出去，你就说那我也要跑出去，因为我的行为与我的言语一致。同样的，你就告诉我耶稣是你的主，但继续活在情欲、私欲、物欲里，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信心，因真正的信心是表现在顺服神的生活上。你就对我说，我相信神，我信耶稣是基督，但不顺服神，也不遵守他的诫命，我就要对你说，你的信心不是称义的信心，你的信心不能使你得救，因为使人得救的信心必须用顺服来回应神的应许和命令，得救的信心是可以用行为证明出来的。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关键不是你懂得命令，而是你遵守命令。最后，你的信心必须信到底，不是曾经相信现在否认，不是曾经相信现在拒绝。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信主到底，直到信心变成眼见。保罗也是一样，他信到底，直到他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朋友，你若信神的应许，你若信心与行为一致，你若坚信到底，你就会被神称义。一个被神称义的人，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人能抵挡他，没有人能控告他， 没有人能定他的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与神的爱隔绝。今天很多人以为他有信心，但他的信心是自信，是信自己，这样的信心不能被神称义。也有人说，我是个有神论者，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不一定救你，因为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朋友，你知道魔鬼也相信耶稣吗？记得魔鬼曾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但这样的信心不能救他，因为他没有悔改，没有尊主为圣，没有生命改变，没有行为的证明，没有顺服的表现。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本身不能救人，工作本身不能救人，所以不要自欺，不要依靠虚假的盼望，虚假的盼望就像一副直断的拐杖，是不可靠的。因此要省察自己，看你相信圣经中神的话，还是自己的把握，是顺服圣灵，还是顺着自己的私欲。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不能顺着情欲撒种，却盼望从圣灵收永生。圣经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只有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人是有救恩确据的。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依附我最大我有，何等权力能将我
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要向您预告并邀请您来参加由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筹办的第七届圣经预言与信徒装备特会。在特会中，你可以听到圣经关于末世的预言，以及身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警醒度日，预备迎接主的日子。特会讲员是黄奇光牧师和黄奇峰牧师，以中英翻译的方式进行。特会的第一讲是在9月26日礼拜六晚上7到9点，第二讲是在9月27日礼拜天早上10到12点。特会地点是在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的七诺本堂，联络查询电话是909-967-5959以及626-475-668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的网址是www.cccf.tv。 您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三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是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909-591-0080。我们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聚会。此外，我们在 Eastfield 分堂，聚会的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Elementary School， 时间也是早上的10点。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field， 询问的电话号码是951-934-6282。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广东堂的崇拜，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3:30开始，聚会的地点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地址是在1520 West Cameron Avenue West Covina， 电话号码是626-339-3866。 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劳苦多愁软弱不堪，患虑重担压肩扛，纵使是我避难处藏，爱到主恩座前求，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福。